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5年1月14号到1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真善忍国际美展墨尔本联邦广场展出，2015年1月9号至19号，为期10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墨尔本联邦广场中庭展出。今年真善忍国际美展展出的40幅油画是来自不同背景的法轮功学员的作品，很多表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理念，对神佛的赞美，以及修炼人在被迫害环境中的坚韧不屈。这些画家通过修炼领悟了宇宙和人生的真谛，以艺术形式生动地将其呈现出来。画作中承载着艺术家本人平和坚韧美妙的精神能量。美展作品分为7个不同题材，透过正统写实的绘画技巧，表现出艺术应有的光明纯正与至善。真善忍美展今年已是连续第4年在联邦广场中庭展出。联邦广场是墨尔本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人们进行文化聚会的场所，来往参观的行人游客不断，展览场地宽敞安静，人们可以聚精会神地欣赏作品。
神韵巡演印第安纳州，州长褒奖定神韵艺术日。神韵巡回艺术团1月16日莅临美国中部印第安纳州，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巴特拉大学克劳斯纪念堂进行首场演出。当晚，印第安纳州州长迈克·R. Pence 先生办公室的社区事务主管 Diego Morales 先生代表州长在剧院向神韵主办方颁发褒奖，并宣布2015年1月16日与17日为神韵艺术日。在观看演出后，Morales 先生感谢神韵为当地带来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说，中国文化十分博大精深，我很高兴他们能把如此丰富的文化带到美国，带到印第安纳乃至印第安纳波利斯来。我希望他们明年再来克劳斯纪念堂，因为中国文化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神韵演出以5剧形式讲述古代的历史传说以及现代的信仰故事。 Morales 先生表示，从演出中也了解到中国社会发生的现实。他说，显然中国还是一个共产国家，很多事情都被禁止，中国的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文化信仰方面还不是自由的。神韵展示了中国大陆人的真实生活。 Morales 先生对表现善的力量的节目深感共鸣。他说，我觉得美国人能理解，美国人是很善良的，我们与中国人有着相似的感情和信仰，这是我们的相通之处。他还表示，对那些还没有看过神韵的人，我想告诉印第安纳和美中甚至全美的人，叫他们一定要来看神韵，因为他拥有强大的感召力，有着非常非常感人的信息。
港法轮功反迫害大游行，陆客震撼，当场三退。踏入新的一年，香港法轮功学员1月17号举行大型反迫害集会游行，有来自日台及东南亚等国家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声援，多位香港民主人士在集会发言，称赞法轮功真善忍精神令人敬佩，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下午的游行也获得中港一些民众的支持，有陆客直呼很震撼。反迫害集会中午在九龙长沙湾游乐场举行，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宏章致开会词时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的迫害已是苟延残喘，目前已经有超过1亿9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他呼吁 通过三退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江泽民等元凶。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曾庆红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要犯，所犯的是包括活摘器官在内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滔天极罪，必须接受历史的大审判。那些曾经或仍在作恶的徒众，只有快快三退，停止迫害，揭露罪恶，将功赎罪，才是唯一的出路。集会结束后，过千人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出发，各式的翻旗横幅以及天国乐团腰鼓队、旗鼓队的奏乐声，吸引许多市民及大陆游客观看，有的拿手机或是相机拍下游行的场面，不少大陆游客第一次看到。从深圳来的大陆游客张先生抱着女儿和太太一起来港旅游，他直呼很震撼，因为人很多，那个气势很磅礴。他很羡慕香港自由民主，香港很民主，都应该民主，每个人有了民主之后，大家都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对修炼人看古典文集的一点感悟，作者子韵。随着神韵巡演引领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恢复，从而开始喜欢古典书籍，并且关注了解古圣先贤对传统道德的维系与继承，不知不觉从思想行为上改变着自己，这是对神韵喜爱的延伸，也是我们神韵深入人心的体现。有些喜欢看书的同修因此也看起古典文学，因为邪党用无神论斩断了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老传统，今人被改造成了马列子孙与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有了断层，也只有从古典书籍中能看到华夏子孙的原貌。神韵每年所呈现给我们的节目都是从五千年文明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加之法的无限延伸，从艺术的角度还原生命的真实来源与归宿，诠释我们的本来面目都在真善忍中，人类正常的生活状态是善良美好，修炼人更懂得善的力量，所以才要讲真相救人，引领世人拒绝邪恶，从而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修炼人看古典书籍表面上看也没有错，如果不是在非常时期，但要履行救人的使命，挪用救人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古文化，真是得不偿失。除非你是做传统文化项目的，或是专门写传统文化文章的，需要引经据典来做好项目。但要明确一点，传统文化都是为今天正法做铺垫的，我们的能力来源于法，不来源于那里。古圣先贤也都是在大法弟子中，只要将自己融于法中，师父就帮我们启动历史上所铺垫的技能与智慧，为法所用，也只能是在技能与方式方法上有所借鉴而已。所以要看的话，首先心态要摆正，不能轻重倒置，而且做不到一定层面是没必要博览群书的，因为不失不得，你不可能光从书中吸取精华，作者的业力也得过来一点给你消，摆不平就会造成干扰。何况当今很难看到原文原著，在大陆市面上的古典书籍差不多都是删减版的，而被删减掉的往往都是精华，想看到原汁原味的几乎不可能了，就是有古文也看不懂多少，译文更是差之千里，其中被邪党塞进的私货足够洗脑了。刚开始学写文章时，我几乎是零起步，不会用标点符号，因为不喜欢，以前从来不用，段落也分不清，思维乱得像万马奔腾，好不容易凑成一篇，根本不扣题，散得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想写什么。同修实在看不下去，建议我看看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和写作常识。刚搜出标点符号来一看，头就疼，连这也不能看。好在我对自己的悟性很自信， 悟道也许正因为我没有基础，思维中不会有什么写作的条条框框、规范之类的东西，写出来的文章才是纯天然的。由于自身的缺点，逼得我没有选择。因为天性爱静，懒得说话，方向感又差，逛个超市都迷路，要问好几个导购才能走出来，还不懂技术，那适合我做的项目只有写文章了。就算有千难万险，也要闯出条道来走。路走出来，回头看看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早已安排好的。我的性格、习惯、喜好，包括做常人时的愿望，就是博览群书。对古文化的偏爱，为我今天写神韵打下了基础，却为我得法形成了所知障。得法前，世道如一，我都很喜欢看，《黄帝内经》还能背下几页。看到转法轮时，也只当作是群书中的一本而已，带着清高孤傲、自以为是的心态去看，当然接受不了，还非常排斥，认为师父所言口气太大，触动了我维护宗教的心，说了大不敬的话，可师父还是管我了。我从小就被功能吓怕了，可能是属于先天没关严的，还以为自己有幻视幻听的病，常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干扰，自己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还不敢与人说，说了别人不理解，还会说些打击我的话。因为第六感特强，过于敏感，周围的人有什么坏事能预感出来，好事却感觉不到，说准了人家还觉得我怪怪的，真是有苦难言，思想压力很大，以致身体虚弱，性格也变得孤僻。晚上看完转法轮后，在似睡非睡间，忽然看到床边展了一屋子披头散发的东西，阴气很重，一下子惊醒了。开始以为是看书看的，后来再也不受干扰了，才知道是师父给清理了。在同修的苦劝下，又看了两遍，也确实感受到师尊为我做的一切，不得不承认师父所言不虚。能将神话变为现实，讲的句句是真理。我在群书中苦苦探索解释不了的人生迷惑，在法中都明了了。原来那些困扰我的难言之病是根基好造成的。有个帮我破迷解惑的师父真好，心里很踏实，很有安全感，至少能睡个安稳觉了，还能一路呵护我修得正果，不枉此生就决定修大法。但还是放不下以前的东西，尤其对道家恋恋不舍。97年得法，这一年却没有真修，一直在不二法门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直到98年在辅导站看到师尊的法身像，才认出师尊法身早在95年就开始为我清理身体，管我了。没想到我一直苦苦寻找的光艳无际的师父，早已穿上西装，在人间传法度人了，我却得其门而不入，悔恨莫及啊。既然下定决心真修，就要清理书籍了。要知道，很多书是我上学时饿着肚子省下来的饭钱买的，从上小学时就不吃早饭，把买早餐的钱攒起来买小人书看，到在外地上学时啃半个月的咸菜买名著看，我是饿着肚子在补充精神食粮。至今我还保留不吃早餐的习惯，要送人也是很难割舍的。可我已拥有涵盖宇宙一切智慧的与能力的大法，确实也不需要这些身外之物了。书是一本不留的都送人了，但是看进脑子里的东西却不好清理，还时常会冒出一些念头令我怀念不已。尤其是一时难以彻底斩断道家的东西，后患无穷。在迫害初期的一段时间，我被旧势力在另外空间日夜追杀，无数道家形象的人对我穷追不舍，面对刀剑如林，能够上天入地，貌似天人的非要置我于死地的杀手，我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没有新经文，师父9个月没说话，要全靠自己悟，要是妖魔鬼怪的形象，那不用说，灭了就是。但是人的形象的，还有个慈悲心的问题。再说，我确实跟道家渊源很深，虽然修了佛法，也不至于招惹来这么多杀手， 真不知如何应对了。好在谁也杀不死谁，我只有亡命天涯，日夜奔逃。当时在外正法也不能做了，只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我一个人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暂时静修，哪躲得过另外空间没完没了的追杀。长此下去，我被干扰得身心疲惫，寝食难安，心里乱得不行，实在承受不了了。心想都修得无处可藏了，这没法修了，不修了。思念一出，马上就生出了正念，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为什么要怕他们？就这一念，所有幻象立马消失，瞬间恢复了平静。我定了心神，还有些后怕，好险呐！幸亏师尊关键时刻又把我拉了回来，一念就正了乾坤。对功能的恐惧挡住了我的正念，才遭这么大的罪，还差点掉下去。接着脑子里开始轰轰的炸，尤其是中午睡觉时，脑子里像放鞭炮，一连好几天走在路上也炸个不停，感觉到有些细胞被炸掉了。师父在给我清理败坏物质，脑子里很多层脉被炸通了，接着出现了感冒的症状，咳出了很多痰，把这些不能同化法的败坏物质彻底的从我身体里清除出去了。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下功能的问题。其实关着修的大可不必羡慕开着修的。以前我常跟师父抱怨，凭悟而圆满，我很自信的，根本不需要功能，为什么要我开着修？从一入门就求师父把功能给我关了，也许是我有怕功能的心吧，总是关不严，几次大难都是被功能误导。比如进劳教所，我是看到了最后要集中到监狱劳教所受难，却看不清这是旧势力安排的，不是师父要的。所以在被送劳教所的路上，师父安排了几次机会要我走，我不走，甚至劳教所都不愿收，我还是很坦然的要闯一闯魔窟，大有悲壮进阶的决心。殊不知是党文化的英雄主义作祟，悟不到难就大了，何止是悲壮啊，整个一个惨不忍睹。幸亏师父已经提前把我身体的败坏物质清理出去了，不然的话是很难清醒的闯出来的。所以关着修是最稳当的，开着修的容易大起大落。我接触过几个所谓当地的高人，开着修的同修很快都出了问题，而且是危害一方，有的至今还没走回来。就我自己也是苦不堪言，几次险象环生，只是什么状态不是自己能选择的。我还很羡慕关着修的呢，千万不要执着功能，会被开着修的误导，也会惯坏开着修的。不在法上认识修炼会害人害己，修炼没有捷径，能点醒人的只有法。有必要的话，我也想写篇关于功能的体悟，但是我的状态不是大众化的，不知写出来是否对大家有益，还有些拿不准。幸运的是，从写文章开始，师尊把我的功能全关了，关得比做常人时都严实，现在只能看到点光了，挡住了很多干扰，我可以稳稳当当的凭悟而圆满了。修炼是严肃的，尤其是不二法门的问题。从以上的教训，我意识到修炼不可有二心，更不可掺杂其他法门的东西。古文化都讲天人合一的，其中很多是与修炼有关的，所以我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忘掉以前所看过的东西。到了高层修炼，你会发现以前所认为的优点变成了缺点，所积累的经验资历会成为阻力，因为每一层的局限都是私心，让我们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也是私的因素。只要你还保留一点点为私为我的心，都会不断的遭遇修炼的极限，使自己的能力与智慧卡在自己的私心里，无法承担更大的责任。认识到了才能升华上来，闯过去又是一层天，闯不过去就是悲剧了。写神韵文章难度是最大的，也是提高最快的。神韵是一流的秀，我却拿不出一流的文笔来写，因为写交流文章只要悟性好就够了， 写评论文章只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文字表达就够了。神韵的节目是丰富多彩，涵盖所有宇宙的，要有足够的华丽词汇和清晰敏捷的思维来描述。文章的最高境界在哪里，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谁也没有资格给文章封顶。写好神韵，光凭天上掉馅饼是不够的。写文章最大的苦恼就是能写出来的并不是自己所构思的，人间的文字很难表达高层的理，何况我在文字表达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所以有时文章会很啰嗦，反复的想写明白一个道理，却感觉怎么写也写不清楚。这就需要借鉴古圣先贤的文笔词汇来丰富自己的思维。本来5000年的文明都能为法所用，但要慎用，真的有恢复传统文化的使命，师父也会帮着处理一些问题。2012年开始，我想回头在修炼的角度再看看神韵文化。我买过一本45经释文，居然是站在批判的角度上，带着个人观念乱解释的，而且释面后面还有一段评语，是对照毛语录点评的，硬是把毛魔头的风化跟孔子捆绑在一起。这不是文革时期的书，却如此献媚邪恶，这是对传统文化最恶毒的破坏。洗脑于无形之中，震惊之余是痛心，从中也看明白中共版的孔子学院是怎么回事了。如此误人子弟，可见恢复传统文化任重而道远。所以看古典文集一定要会挑书，首先要找原著原文足本的，再者要检查译文。有的人不看原文，看了也不懂，直接就看译文，这就更要小心了。有的译文基本尊重原文的意思，虽然翻译的也不十分准确了，但内容基本相符，译者还算尊重古文化，相比较而言这算是不错的书了，对常人也有益。但是我不建议修炼的人看，除非你能看懂古文，或者是看个一知半解，才能辨别出译文有没有问题，不然看到的真东西还不如被污染的多。带着个人的喜好去看，心摆不正就会触动负面因素，带来很大干扰，尤其是译文有问题的，分辨不清等于接受洗脑。我倒希望有更多同修做传统文化的项目，毕竟古文化和今人这个断层是需要译文来衔接的，如果由我们来翻译，从修炼的角度来修补衔接这个断层，为世人找回传统文化架起桥梁，那最好不过了。郑建王已经在做了。我是在2013年开始看古籍不受干扰了，这不是干扰没了，而是能把干扰消灭于无形之中，反映不到表面上来了。2012年的确是很特殊的一年，有些语言不准了，是因为师父带领我们讲真相，救度了很多世人，把大难抵消成小难。随着我们的改变，世界也更新了。下半年我的修炼状态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足以颠覆一切常人的思维了，但还要保持表面上的平常。到了2013年可以随便翻看古籍而不被带入其中，在文笔与词汇上吸取了很多精华，想要百毒不侵就要保持百毒不侵的状态，稍一松懈还会多多少少的有些负面因素的。尤其是现在的时间是延长来救人的，你要挪用救人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什么心，后果很严重。传统文化曾经让我欢喜让我忧，帮过我也误过我，只有法始终引领着我走在神的路上。写出这些心得是想提醒同修，不要被我的神韵文章误导，因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而去看古籍。在今后的神韵文章里，我会紧跟神韵的进程，进一步推广传统文化。本来我的神韵文章主要是写给常人看的，同修愿意看我会感到很荣幸，如果引起什么心非我所愿。神韵是救人的，不是给人娱乐的，我的文章也不是给人逗乐子的。如果只写神韵的节目内容，2-3天就能写出一篇， 难就难在后半部分的文章不好把握，我要从表面到深层都跟上神韵的正法进程，只要尽量把看到的内涵写出来，只是没有人可以交流商量，每个字都要靠自己悟，我不能保证自己悟到的都是对的，就算都是对的，拿出来的时机是否成熟都要掂量好，因为我要对每一个字负责，拿不准是不会投稿的。同修也要站在法上看，我们都在修炼中，只能尽量避免失误，很难保证没有失误。还是希望更多的人来写神韵，能够以文会友，共同开拓思路。学到现在才明白，何必追求一流的水准，只要通俗易懂，能救人就是好文章。
对荣华富贵的思索，作者大法弟子唐峰。偶然间在网络上看到了新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以前的一段网文，很有意思，讲的是柯文哲在做医生时请退休老师吃饭后，第二天如厕时，他望着马桶里自己大便看来看去，灵感顿起，奇想突发，柯文哲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一下马桶里的大便呢？柯文哲在网文中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的老师退休了，我就请老师和学长吃饭，我们三个人到喜来登饭店二楼的法国餐厅，结果吃了26000元，平均每人9000元，我看到账单的时候脸都绿了，怎么这么贵，我没有去过这种地方，都是乱点的，也不晓得点了什么菜要26000元。第二天早上我上厕所一直在看我的大便，这个花了我9000元才制造出来的东西，看来看去跟我平时去台大医院地下室吃70元一顿的自助餐看不出差别。我在厕所里面突然悟到，人生的荣华富贵不过就是一坨大便，也可能是有这样的领悟，才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当上了市长吧。这是说笑话了，当然细想一下这篇关于一坨大便的网文不无道理。自古以来荣华富贵几人不求，富贵之人还想再富贵一些，违建之人有时做梦都在想着发财当官，人们在过大年时，在拜年中互相一见面便拱手贺岁到恭喜发财，不管能否发得了财，也要说这个人们最爱听的拜年课，如果对方是个忠爱仕途者，还要加一句步步高升，不管能否升得了官，也要说这个人们最爱听的吉利话。可是人们最终发现乞丐死后尸体光光的埋在土里，一些年后会烂掉只剩下骨头，官宦贵族死后可能穿的是绫罗绸缎，甚至还有一些贵重物品的陪葬，可是若干年后可能其坟墓会被盗掘，贵重的物品荡然无存，经过岁月的侵蚀，最后坟墓里剩下的也只是骨头。于是有人开始感叹，荣华富贵、金银财宝等都是身外之物。这时人们或许会思考一下，在光阴荏苒的人生中到底如何度过。这时会有两部分人出现了，一是有些人开始在有限的人生中及时行乐，放纵私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去争名逐利，可结果是这其中的一些人会身心疲惫，病魔困扰，甚至是寝食不安，茶饭不思，有人在争斗中命丧黄泉，有的只能是在牢狱中度过余生。这方面的事例在当今大陆不胜枚举。二是有些人开始注重心灵境界的修为， 坦荡的步履人生，甚至开始思索是否还有身内之物。一些人开始坚信肉眼看不到的善恶有报的法则。当然，这部分人中也不乏高官、富商、名流。人们甚至还发现了有些东西不是争来的。正如老子所说的，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入，知止不殆，何以长久？这方面的事例可能在我们身边就有。是啊，刻意追求9000元的制造过程，不一定就有9000元的制造过程。但是有一点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极可能会引人入歧途，很可能导致步入第一部分人的后尘。相反，不看重一坨大便的制造过程，或许能给人带来福祉。是啊，9000元豪华大餐和70元的自助餐，制造出来的都是看不出差别的一坨大便。人生的荣华富贵就像是一坨大便。柯文哲的这个故事确实很有意思。
学神韵，用心讲真相。对于怎样讲真相的效率更高，从近日神韵演出盛况的报道，让我想到我们在讲真相的质量上应该有所提升了。从道理上讲，大法弟子这些年持续不断地讲真相，如果都真正做到讲得透了，讲明白了，明白真相的众生怎么能够对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无动于衷呢？如果能使明真相的众生也像大法弟子这样急迫救人，就都会主动地帮助传真相、劝三退，那可真是如师父说的那样，很快就出现一个全民反迫害的局面，那样得救的人数就可观了。所以，我以为讲真相这件大事真的要好好备备课，学学神韵，用心以及技巧都无可挑剔才行，不能简单敷衍。从目前三退人数看，我们讲了几年了，三退还不足2亿，我们还能讲多少年才能解决余下的大部分中国人？师父还要为我们为众生承受多久呢？这里除了大法弟子的更加努力，讲真相的方式方法是不是更应该考量一下，让人更急于找真相，更愿意接受面对面讲、电话讲、彩信劝，还有我们的真相文章等等。讲一个就叫明白一个，让明真相的众生成为传递真相、推动三退弘誓的活传媒。一传十，十传百，滚雪球似的发展。只追求三退数量，欲速则不达，这样看似慢，实则快。二，众生喜闻乐见的世界第一秀神韵，是我们要学的范本。从形式到内容，神韵都值得我们借鉴。师父说，媒体办成常人社会媒体形式，那就得叫常人能够接受。都是揭露迫害的文章呢，反而达不到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最佳效果，因为对象毕竟不是修炼人嘛。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节目办得丰富一些，更吸引人一些，叫他能够愿意看。北美巡回讲法，神韵给人艺术享受的同时，带给众生真相，使其得救。没有那种只说你们的话，我们在讲真相时也适当说点儿家常话儿、过日嗑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顺着人的喜好讲真相，让人乐于接受。很多同修做得非常好，让众生感到大法弟子和他们一样，知道过日子，很精明，只是很正当、很高尚。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整体配合显神威，济南大法弟子通过大家整体的配合，共同的努力，和律师在堂上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为大法弟子辩护，我们收到了很好救度众生的效果。法庭上的所有公检法人员都默默地听着，法警都露出敬佩的微笑，所有人都对大法有了一定的正面了解，家属感佩万分。原来不支持家人修炼的，明白真相后，现在发自内心支持了。我们这次运用法律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进展的顺利，是与大家在法上提高，是与每个大法弟子都能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尽心配合有关。同修还被关押，我们还有做得不足的地方，不能松懈，更不能放松正念，要更加努力，做得更好。有的同修由于长期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多少年来都很少沟通交流，都是自己做自己的，都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自我保护的范围圈子里，对营救同修、帮助磨难中的同修表现麻木，缺乏整体意识与责任和使命感。同修被迫害，我们不去营救和关注，任邪恶肆无忌惮的迫害，实在不应该呀。有的同修被邪恶绑架关押在看守所、黑窝几个月甚至大半年，都没有人去关注，没有同修主动去找家属了解情况，给予揭露曝光。原因是我们的怕心、私心在作怪，不是把同修的事当自己的事。08年我们这里曾有过一次请律师营救同修的经历，可当时同修没有在法上去提高，形成整体正念不足，而且有几个同修当场被邪恶绑架迫害。原因是我们当时很多同修并不是在法上明确做事的基点，没有把大法弟子作为主角，把救度众生作为主线，而是过分的依赖常人的律师、大帮轰、学人不学法，被营救而营救，结果是当时邪恶动用大量的警力把法院围住，律师被驱赶，造成同修当场被警察绑架的恶性事件发生，给我们整体带来很大损失。可是经历过这件事情后，一些同修没有在法上吸取正面教训，不是在反迫害救度众生中修去人心，反而助长了人心，加强了恐惧，不但没在法上提高上来，而是吸取了很多的负面教训。比如有同修认为聘请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就会重判，近距离发正念就会被抓，折腾半天也不会有好结果，还浪费大法资源等等，从此更加封闭自己，用人心对待迫害，用人心对待同修。这次我们注重在法理上的提高，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同修们都能在法上达成共识，形成强大的正念之场。师父说请律师在堂上辩护，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救人，不管坐在哪儿听的，你是中共邪党派来的也好，还是一般民众也好，那么面对律师的正义论理，对听者来讲，那就是讲真相，那是不是也在启迪他们的善心呢？有的法官听了都耷拉脑袋不吱声了，有的警察都佩服，走出来都得说两句，讲得真好。这就是人的善心被唤醒了，邪恶怕啥？不就怕这个吗？所以我觉得律师还是应该请的，世人都敢站出来说话，世人也都认清迫害法轮功的邪恶，邪党还不解体吗？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我们明确了我们请律师的目的是救度众生，是师父法所肯定的，我们走出来就是证实师父的大法，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法的标准去做。在我们大法弟子正念的加持下，律师们在法庭上才能正气十足，威慑厅堂，达到了很好讲真相的效果。师父说通过打官司真能揭露邪恶，救众生，又能保护大法弟子，当地大法弟子在认识上都能有那么明确的认识，而且在运作过程中 大家都能配合，那我想就是一件好事。如果单纯的想免于被邪恶抓捕啊、迫害呀，那就没有那么大的威德。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们明白了应该在法理上提高，做事用法衡量，使我们当地大法弟子在法上去认识、去运作，通过此事形成整体，围剿清除邪恶黑窝，救度公检法司众生。于是大家首先在法上切磋，以点带面，逐渐的有同修克服怕心，从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在法上去除了那种负面的思维，摆正了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的关系，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明确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本着正实法的基点，带动更多的同修在法上提高上来，逐渐的这种正的能量场越来越大，在运作的过程中不注重结果，只注重过程，哪里有问题哪里去讲真相。不明真相的家属明白了真相，能配合大法弟子一起参与，大法弟子的正念加持着律师家属的正念，律师无畏的付出感动着大法弟子与家属，这种在法上的巨大力量坚不可摧。很多同修都行动起来了，大家每天定点清除邪恶，从没懈怠。开庭那天，有的同修很少走出来，这次主动去近距离发正念。有同修的老伴是常人，也开车拉着同修去近距离发正念。有距离这很远的城市的同修开车3个多小时也来发正念了。临近的城市的同修在家高密度发正念，还有上班工作的同修请了假配合整体去发正念，各学法组的同修自发组织高密度发正念，公园、商店、医院到处都是同修。在这种巨大的正念之场作用下，邪恶表面咋呼再也凶狂不起来了。尽管他们在各处都分布警力便衣，但大法弟子的正念在主掌着一切。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每个参与此项目的大法弟子都有所收益与体会。一位同修的丈夫一直走不出来，她与丈夫在法上切磋，开庭那天丈夫主动放下生意和她一起去发正念了。她在法院门前，一警察问她，你来这里干啥？同修说，你不要问我干啥来了，因为我们是好人，警察是管坏人的，好人不归你管。那警察说，是，警察是管坏人的，就走开了。一位老年同修就在法院的门口发正念，四面都是警察，同修心态纯正，就是来救度众生，铲除邪恶，一直在背着法发着正念，在法院近距离发了1天的正念，直到下午休庭。一位老年同修发烧，丈夫不让她去发正念，她跟丈夫说，我被迫害的时候是同修在帮助我，同修被迫害我不能不管。同修的丈夫说，你去吧。一同修谈到，我们第一念应定在法上很主要，这次破除了以前营救同修遇阻的观念，关键时刻不用人心用正念，这次一定在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基点上，一路不停地背着法发正念，出现很多奇迹。一同修一直协调更多的同修在法理上提高，放下出国挣钱的好机会，付出很多，看孩子等家务都推给妻子，妻子承受不住，埋怨说，咱这里就你能啊，每天忙到深夜不回来，咱这家你还管不管了。一次他回家已是深夜，门插上了，进了第一道门，第二道门不给开了，同修就在厨房洗衣服收拾厨房，心里包容同修，容量在扩大，默默地在做好，和妻子同修在法上沟通，妻子理解支持了，他正念越来越强，就是没有人做我也去做， 尽自己的责任做好该做的，家人也形成了整体，一同修通过交流，认真学法，认识到了妒忌心的严重，看住一丝一念，修去不在法上的很多人心，用融化钢铁的慈悲去宽容传谣自己是特务的同修，心性提高很快，默默地配合，放下很多人的东西，带动几个学法点的同修整体提高，甘心为同修提供一切救人的便利条件，同修都很赞佩。
神圣大陆大法弟子真心，在邪党党文化中成长和生活的人，大多数已经不能够体验到神圣这个词应有的内涵了。邪党在当权的这些年当中，不断地摧毁正的、善的、美的事物，并相应地制造出邪的、恶的、丑的东西，宣扬、鄙视，并强制人们抛弃精神上对高贵、典雅、神圣、崇敬等美好情感的追求，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对天地、神明、祖先及忠义礼智信的崇敬、仰望、神圣感踩在脚下，把一切的一切都物质化，在邪党所控制的范围内，所有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上的东西都是要为邪党所用。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创造物质，来维持邪党的苟延残喘。君不见神圣的庙宇殿堂，邪党说砸就砸，砸了之后又盖起来，利用来赚钱。现在的中国人能把什么看成是神圣的呢？没有了。难怪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只认钱，说白了就是说只有物质没有精神，成了行尸走肉了。作为大法弟子，身处这个环境中，受邪党党文化的影响，在对待大法的认识上，没有在生命最深处升起应有的众生对创造自己的这部伟大的宇宙大法那种感恩、崇敬、神圣和仰望，而是用变异了的现代人的观念来衡量，所以导致了无意识中破坏法的行为。我们都知道修炼要同化法，法是指导我们修炼的，但是一些同修包括我，却用常人中的狡猾自作聪明的把大法当作的像常人中的要干一件什么事情的技术指导，或者是常人中类似于说明书一样的东西，不是让自己主动的同化神圣的宇宙大法，而是想利用法来让自己学习，学习成佛，成高级生命，把修炼等同于学习常人中的知识，把法等同于常人中的教材或指导书，把自己的要求凌驾于大法之上，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把自己的方便放在第一位，或者把转法轮任意结成一讲一讲的列印来看，或者把师尊讲法任意分成小段来听，目的是自己方便。我还曾经为了自己背法方便，把 Word 格式的转法轮变成 TFT 形式，放在 MP3 里背一段删一段，还曾经把师尊的红银和红银二私自变成 TXT 形式存在手机里，而没有想到这是严重破坏法的行为。有些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天上的神，听师父讲法都是跪着听，看大法书都是双盘而坐，双手捧书而读。我们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但我们心里应该知道，这是一部天法，是多么威严和神圣，任意动一点都是亵渎，都是天大之罪。师尊慈悲，可旧势力却会抓住把柄，给正法带来损失。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现在许多同修包括自己，把师尊的法在明慧网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来看， 因为法得的容易，滑鼠一点存一下就行了，所以就容易升起不珍惜和随意的心，随意的下载到电脑 MP3 或者手机里，觉得不方便了手一点就删掉，再想要就再下载，这种任意而为也是不敬师不敬法。个人认为下载师尊的讲法也要有一颗恭敬的心，下载过后应该小心保存和呵护，在看的过程中保持法的原样和完整性。如果由于其他原因必须要删除，也要严肃的在心里跟师尊讲明原因，请师尊法身离开再删除，万不可随性随意任意而为，不能因为得之于意而不珍惜。还有我以前在电脑上看大法书时，为了一行一行的字看得清楚，不至于串列，就按住滑鼠选中自己看过的内容，一边看一边向后拖，边看边把自己看过的内容拖成黑色，这样就像自己用手指着字读一样，不会在心里读错行。后来自己认为这种行为也是不敬师不敬法的一种表现，更容易在一拖一带中把师父的原文打乱搞错。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真正的修炼方法都是从史前时期留下来的，是相当久远年代留下来的，修炼出无数大觉者，谁都没有敢动一动这个东西。这也是我们这个末法时期才出现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读这段法时，我们总是以为是讲那些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的人，没有联想到自己。其实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从生命本质上认识到师父和法的神圣慈悲威严，修去邪党文化中的随意随性任意而为和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就一定能做到敬师敬法。请同修修改，谢谢。
见死不救也欠债。最近有两人在某一件事情上让我不愉快，我知道作为修炼人我不应该生气，但心里头还是有什么东西梗在那里。第二天早上，师父让我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罗马帝国时代，那天罗马大军占领了我们城市，很多人被抓走了。有一天我在路边看见有一妇女在地上放了个盆，向过路人要钱，说是他的女儿被罗马军抓了去做终身奴隶，只要凑足100块钱，他就可以把他女儿赎回。我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摸了一下，发现我有足够的钱把他的女儿赎回，但我出于私心，我没有给他一分钱就走了，尽管内心有些内疚感。昨天惹我不高兴的正是当年我见死不救的母女俩，这时我心中的怨气一下子就没了。原来见死不救也欠债啊，而且过了几千年了，他们还没忘了向我讨债。就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得抓紧时间去救受迫害的中国人啊。
释迦牟尼佛在山洞里讲法的故事，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师父为了度我们真是费尽了心，千百年来一直让我们为今天的修炼打基础。不久前有一天，在我发正念时，师父让我看到了2500多年前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故事。当时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之一，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在山洞里给众多弟子讲法，我们背对着洞口盘腿而坐，静静地听世尊讲法。 在我右前方有一同修老问问题，他又问了一个在我看来都不尽失的问题。释迦牟尼佛大声说，你马上给我出去。我们都觉得很意外。我在心里叨咕，释迦牟尼佛平时温文尔雅，讲法时总是轻言细语，他今天怎么？这位弟子也感到很意外，面部表情很难看，他马上慌慌张张地起身。就在他刚向洞口走了两步的时候，洞顶一块大石头掉落下来，正好落在他盘腿的地方。他要是起身慢了一点，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时我觉得很羞愧，释迦牟尼佛巧妙地利用这样的方式叫我们明白了一个要敬师的道理。今天师父在证整个宇宙的法，师父给予的对我们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最美好的。这次师父再次提醒我2500多年前就明白的一个理，我们绝不能用自己人的思想、人的观念去理解或评判佛的言行，那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啊。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按照宇宙的理讲，那是错的，那么旧势力就会因此而钻空子毁掉你们，他们抓到了最大的毁掉你们的把柄，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度你们的整个过程，受自己层次所限，写出来仅供同修们参考，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救度众生，我上门讲真相的故事。大法弟子经语，师尊说真相是救度，真相是希望。红衣三，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在这里讲一讲自己上门讲真相的三则故事。一，县委领导出善念，我1999年4月底身患重病，无药可治，在家等死时，经验推荐抱着治病求生的目的走入大法修炼。当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艰难地看完两遍转法轮后，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身重病全好了，我能去上班了，我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可是江氏流氓集团不顾亿万民众身心受益的事实，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单位领导在县委的巨大压力下要我交出大法书，说法轮功是某教。我听了很气愤，心想书上明明教我们做好人，我的病确实全好了，这是事实呀，怎么会有这么天大的奇冤呢？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要亲自去找县委书记说清楚。当天晚上我就去了书记家，我原来当厂长时县委书记在我家住过，对我很熟悉。见了他我就说，我原来工作认真负责，吃苦带头，不谋私利，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由于劳累过度，身体之透了，得了一身重病，无法解脱，生不如死，痛苦不堪。我就学了两个月的法轮功，一身重病奇迹般的好了，我原来坏脾气也变好了，可现在要打压我们，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是上面布置下来的。我说，一定是上面搞错了，你不要参与打压我们，还要保护我们。他说，我也只能尽力而为。我又说，法轮功的书是我买的，救了我的命，这是叫我们做好人的宝书，无论怎样我都不交出去。他说，不交就算了，我明天去跟政法委打个招呼。他的夫人问我，法轮功这么好，怎么个练法呢？我就当场做动作给他们看，他看了之后说，挺好的，你以后就偷偷的练，别让人看见就是了。看得出来他们当时就对法轮功有了正见。2001年我被迫害关进了看守所，有一天看守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县委书记很关心你，亲自打电话来说你一直是我县的先进模范干部，因为有病才学法轮功的，叫我们不要打你，生活上还要照顾好你。所长接着说，生活上我们给你改善一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好吗？我说，谢谢书记的关心，也谢谢你的关照，善待法轮功，你们会有好报的。 2004年，我到县委组织部找部长要求办理退休。部长说：“你坐下来，我正想找你谈谈呢。”我坐下之后，他接着说：“你单位已打了报告，要给你升职正科级。经组织部门考察后，一致认为你条件合格。但在评审时，政法委那边不同意签字，说你一直在练法轮功，并没有转化。你现在如果能表个态，写个保证，我们在这做工作，你的正科级马上就可以批下来。不然，你当一生的先进，就这样退休，那真是太亏了。”组织部长原来跟我的关系也很好，他说的话是出于真心的。我说：“谢谢你的关心，但是这个保证我不能写，因为法轮功救了我的命，李洪志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背叛大法呢？”我就跟他讲：“你为什么两年多没见到我呢？是因为我病得快要死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学法轮功的。学功后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起死回生了，没吃过药，没打过针就全好了。”他很认真地说：“啊，原来法轮功这么神奇，这么好啊，怪不得那么多人学，一直坚持不放啊。”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修心向善的，江泽民是出于个人嫉妒才破坏法轮功的。七个政治常委当时有六个不同意打压，是他一意孤行，这件事情将来一定要清算的。你不能相信谎言，不能参与迫害，善待大法的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最后我说：“我学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心态变好，工作认真，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在工作上和经济上领导都很放心，按理讲升个正科级是应该的，但是现在打压法轮功，政法委拿级别来卡我，我不会上当的。我们修炼人看待名利，我宁可要练法轮功，不要正科级。”部长说他很理解我，尊重我的意见。后来在办退休手续时，他把我的工资提升了三个打击，表示对我的补偿。在那样严酷打压的环境下，他顶着压力支持大法弟子，也是他明白真相后的正确选择吧。以上两位领导通过我上门面对面讲真相，都能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后来都得了福报，不久就都提拔高升了，现在都是省政府主要部门的领导了。公安局退回保证金。我因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公安局国保大队将我非法绑架关押，当时要判一年半劳教。在师父加持下，我正念阵型加上同修的正念支持及家人积极营救，一个月就出来了。但是我先生在国保办案人员的欺骗下，背着我交了6000元的保证金，说是在一年内未出事就退还。一年后我去要保证金时，他们说我在一年内离开原居住地，没有向他们做汇报，现钱已上交国库了，退不回来了。我认为这是无理抵赖，是对我经济上的迫害，我就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到政府机关单位讲真相。我写了控诉书，讲了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及后来遭迫害的情况，复印了10几份，送到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家办公室，还送到公检法司等10多个相关单位，我送一处讲一处，让他们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唤起他们的善念良知。第二次我再去时，他们就说法轮大法好来了，有的领导给我找相关的政策法规，有的打电话找公安局领导，直接要他们给予解决。对于公安局，我更是每个局长和相关科室都找遍，以要保证金为理由，主要是讲法轮功真相。一天上午8点钟，我到法制科，进门时办公室的一位女会计正出门办事，到11点多钟回来，看到我和两位科长讲得很投入，她就指着两位科长说：“你们听她讲了一个上午，还不回去吃中饭，莫不是也想跟她学法轮功吧？”副科长说：“听她讲法轮功这么好，当然想学啊，我还想约你一起学呢。”他们几个人同时都开怀大笑起来了。第二天我去法制科时，科长跟我说那笔钱并没有上交国库，而是办案人员当作奖金分了，我们已责令他们退还，如不退就作违纪违法处理。对于直接办我案子的公安一科，也就是国保科，我更是多次去讲大法的真相，有时还带些预言和遭报应的真相资料给他们看，对他们触动很大。最后经办人如数退还了我的保证金，并在口头上向我做了赔礼道歉。明白真相的科长不想再迫害法轮功，主动要求调换工作，指导员就是专门监管我的人不但退了党，退休后还带着公安内部几个老同事训练法轮功，到现在我还定期去送资料给他们，让他们在公安内部传酒瓶和真相资料，使大部分公安人员明白了真相，为救度众生开创了一个好环境。这几年他们都不愿意参与迫害法轮功了，有一次有人举报发资料的学员，要他们去抓，他们抓来后只是简单问了几句话就都放他回去了，同时他们也不愿意替610卖命了，610主任来着他们一起去迫害法轮功，他们推说没有时间，并把很多真相资料给610的人员看。 后来610主任也辞职不干了，去开办私人养猪场了。三，单位领导退了党。2011年，我县610逼着单位领导到省城找我，要把我送省洗脑班去迫害。当时并没有找着我，我知道后就想，我原来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大部分都明白真相，说来三废。现在机构改革，单位给合并了，领导大部分是新调来的，因不明真相参与迫害，将来是很可怜的。我有责任救他们，我要抽时间专门去单位找领导讲真相。我去后，他们感到很吃惊，很可能心想找你找不着，今天自己送上门来了。局长马上找来副局长、政保科长、人事科长、办公室主任，共五个人将我围在局长办公室里。从局长起，一个个都针对我发言，说我顽固不化，学什么法轮功，给他们增添了麻烦。单位因为我评不上先进，干部职工拿不到奖金，工作忙，还要抽调人员，三番五次去找我。610人员吃喝玩乐都是单位出的钱，现在单位经济困难，发不出工资来等等，并威胁我要开除我的工作籍，花的钱要在我的工资里扣。无论他们说什么，我一点不动心，心想你们说的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他们在讲时，我就一直对他们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因素，心想一定要讲清真相，救助他们。等他们都说完后，我就说，你们都说完了，现在也听我说一说吧。我原来一直是这个单位的优秀干部，为了这个单位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由于劳累过度，身体搞坏了，一身重病，无药可治，痛苦不堪，这里的老同事都知道。后来学了法轮功，病全好了。法轮功不但治好了我的病，救了我的命，还教我做一个好人，使我的思想境界提高了。这十几年来，我未生过一次病，未吃过一粒药，未打过一次针，从未来单位报销过一分钱的医药费，也从未报销过一分钱的旅游费、修理费、补助费，总之没有增加领导的任何麻烦，也未干涉过单位的任何工作，这在其他的退休人员是绝对做不到的。现在610找我增加你们的麻烦和开支，是江泽民流氓集团非法打压法轮功造成的。宪法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他是违宪的，他打压法轮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最后都要清算的。共党那次运动最后都平反了，参加迫害的人都得到了报应，法轮功是佛家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的将来报应更惨。我举了我地区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几个实例，我县两任610主任都遭了报应，出了车祸，英年早逝。还有一个年轻公安干警因迫害大法弟子，30多岁猝死在浴缸里。另外我县还有一个单位有10个法轮功学员，在单位协同610严重打压下，9个放弃了修炼，到现在9个人都做了各种手术，花去20-30万，该局局长得了胰腺癌，花了60万，还是死亡了。我说，请你们不要再助纣为虐，参与迫害法轮功了，为自己留下后路。现在好多人都在看九评共产党，在网上声明配出中共党团队的有1亿几千万了，而且四川汶川地震三退的人都保了平安。我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有缘在一个单位，我就要告诉你们真实情况，使你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一是不反对法轮功，不迫害大法弟子，相信法轮大法好；二是退出党团队，将来大灾难来的时候，使你们和家人能够平安留下来。我是真心为你们好，我不是单位的麻烦，而是单位的福星啊！别的单位没有大法弟子，没有人告诉他们真相，将来大淘汰时是很可怜的。听到这里，他们一个个默不作声地走了，最后只剩下我和局长了。局长说，我还有事，你回去吧。我说，愿你工作顺利，步步高升，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我把你的党团队用未来这个化名帮你退了吧，只要你点头，内心想着脱离他就行了，我们真的是在救人。他笑着说，好吧。我为他的正确选择感到高兴。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办公室主任叫我把单位分给我的东西带回去，我就趁机劝他三退。他问我，你今天讲的都是真的吗？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会说谎，不信你自己上网去看看吧。我从包里掏出一个破网软件给他，他说好，但三退的事要保密。我说，请你放心，肯定保密。这样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其他的三个人后来我在街上碰到时又分别讲退了。这次去单位讲真相，15个领导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还解体了邪恶对我的迫害。从那以后，单位再没配合610对我进行任何干扰了。其实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因篇幅有限，下次再写吧，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念法轮大法好，先天聋儿听力正常。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我的小女儿是一名教师，2013年2月早产，才7个月，生下一个男孩。孩子生下后抽搐发烧，情况很危险，送往齐市医院救治，经过抢救，孩子脱离了生命危险，住了40多天院才回家，花了6、7万元。三个月后又发现孩子经常发愣，而且听不到声音，去医院检查，确诊为先天性耳聋，先天性心脏病，大夫说没法治了。俗话说十聋九哑，如果治不好，将来很有可能变成哑巴。全家人急得不知所措，没钱不说，就是借钱也治不好啊，怎么办呢？女儿女婿来我家和我商量该怎么办。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通过修炼好多种病都不治而愈了。我告诉他们，回去后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相信大法就会有奇迹发生的。回去后女儿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大声念，一个月后医院检查，孩子好多了，还有一只耳朵不正常。又过了一个月再次去医院检查，孩子的听力全都正常了。大夫说先天性的耳聋怎么能好呢，真是奇迹。全家人更是高兴得无法言表，逢人就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治好了孩子的病。小女儿去单位上班，同事都询问孩子的事，她就告诉同事，我妈妈念法轮功，告诉我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念好了，一分钱也没花。我的大女婿也是一名大夫，他以前对大法半信半疑的，通过这件事也完全相信了。他说先天性耳聋是很难治好的，不但好了，还好得这么快，没花一分钱，真是奇迹。通过这件事，好多亲戚朋友都相信了法轮大法救人的神奇功效。善良的人们，这是发生在我家的真实的故事。如果您还不了解大法真相，请您留意身边的大法弟子，或者在接到真相册子或者语音真相，一定要静下心好好听一听看一看，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记在心里，会给您带来平安和幸福的。
生命的春天，观神韵演出，卷五飞花有感，作者雪莲。2015年的神韵巡回演出已经拉开了序幕，在新年元旦期间有幸观赏了这世界一流的演出，民间舞卷五飞花，让我感受到严冬即将过去，明丽的春天就要来临的阵阵希望与喜悦。舞台上一群活泼俏丽的姑娘们，手持粉红色的手帕，在碧蓝的天空下，皑皑的雪山前轻盈起舞。她们手中飞旋的手帕好似朵朵怒放的红梅，带给人春天的暖意和无限生机。姑娘们的微笑是那样灿烂和纯净，舞蹈的技巧又是那样高超和扣人心弦，这是来自于内心对佛法的虔诚信仰和经历了刻苦的舞蹈训练，用全部身心缔造出的艺术精华。他们仿佛是神的化身，在冰雪消融的春季翩翩起舞，带给人们正信和希望的力量。天幕中的被雪覆盖的红梅是那样美丽和生机勃勃，这让我想起了因信仰真善人而被中共恶党迫害的大法弟子，原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系人，北京法轮功学员王志文被非法判刑15年，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酷刑折磨。据他的女儿王小丹说， 其中包括满口的牙齿，几乎都被打掉没有了，十个手指头指甲被牙签穿透，七天七夜都不让睡觉，长期戴24公斤重的手链和脚链，锁骨打碎了，常年不让睡足觉，常年被迫干各种奴工，膝盖曾经被钢筋穿过，现在满身伤痛，面相变成了一个很憔悴的老人。王小丹日夜思念着父亲，昔日满头浓密的黑发，高大英俊的男子，现在变成一个满身伤痕累累的白发老人，小丹的心都碎了。其实王志文所遭受的酷刑远不止于此，只是现在还无从了解到具体情况。在遭受15年非法监禁后，王志文于2014年10月18日从北京前进监狱出狱，但随即又被恶党非法绑架至洗脑班。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王志文于10月24日从洗脑班被释放。在10月18日被绑架之前，曾出现脑血栓症状。王志文在狱中给女儿小丹写信说，其实生活是精彩的，有快乐，有幸福，同时也有磨难，能够直接地面对这些，而不被其压倒，这样的人是生活的主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王志文遭受酷刑折磨，承受的身心剧痛是外界难以想象的，而他依然是君子坦荡荡，还是那样高尚贞洁，浩然正气。他给自己的生命迎来了春天，残酷的迫害终究会结束，严冬终将会过去，恶人也最终会得到应有的报应。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磨难，或许是残忍血腥的折磨，或许是难耐的寂寞，只要我们保持善良和乐观，选择宇宙真理，就一定会迎来生命的春天。
万物有灵，打印机帮我提高心性。大陆大法弟子云一。万物皆有灵的法理让我明白了，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为法而来。小花开放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先后和五台打印机配合，打印出多种真相资料单张、小册子、周刊、挂件、台历、挂历等等。这期间打印机出现故障，也都是对应着我的修炼状态，打印机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在提醒帮助我提高心性。这次就说说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吧。妹妹同修晚上来和母亲同修学法，当时我正破网没有成功，妹妹同修在一边说用自由门 7.52 肯定行，我故意不用，反而用了动网通破网，还是没有成功。妹妹同修随后用自由门 7.52 很容易就上去了，正好有天地苍生需要下载打印，他就对我说你给我打吧，我不加考虑就脱口而出我没时间，我还要给同修打其他的小册子，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时间。妹妹同修没说什么，只说你下载吧，随后就去学法了。我心里就开始翻腾了，心想你的活不自己完成推给我做，我还有好多活呢，还得帮助你，我帮不过来呀，你去学法，我做活也学不上法，心里就觉得不平。正好证件周刊 也下载能打印了。我用两台机子打印证件周刊，再用另外一台爱普生做天地苍生册子的封皮。我看到封皮角上带了黑墨迹，就擦了擦机器里面，也不管用。这台打印机这段时间打印出好多台历，没有出现这个现象。我明白了，这是对着我的心来的。我知道我不该抱怨啊。封皮上的墨迹在逐渐的减少，我心里说，人家让你打你就打嘛，给谁做不都是救人吗？妹妹同修不一会儿拿着我做好的封皮就走了，他走后这台爱普生便打印正常了。我心里还美滋滋的，想你一走我这里就正常了，还和母亲同修说他不应该依赖我，我还是没有放下怨他的心。这时我又发现另一台佳能机子打印出的字体是半个字，我懵了。墨水不缺，清洗几次也不管用，推推墨也不管用，心想这可怎么办呀，都怨今天他来捣乱把我的机子搞成这样。一会儿我又想，人家也没说什么呀，不能怨人家。正好这时同修来了，看到这样的故障说可能是打印头烧了。我一听更着急了，这个打印头刚换了半年就在我手里弄坏了，好可惜呀。我俩给他滴了清洗液，看看明天如何吧。同修走后，我上天地行论坛查了，也说很可能是打印头烧坏了。躺下后我难以入睡，心想打印机出现这样的故障是冲着我的心来的。首先我不能向外找，师父让我们遇到事向内找，我今天必须向内找。我不光有抱怨心，还有其他的心，是我有妒忌心。因为当我破网没成功的时候，妹妹同修破网成功了，我心里当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他能上去我怎么就上不去呀，他比我强啊，这不是妒忌吗？就是这颗修炼人最该去掉的妒忌心。打印机牺牲自己的零件来帮助我向内找，找到执着心，要我去掉它，这是多好的伙伴。第二天发完早上六点的正念，我真心的和打印机沟通说，二荣，打印机的名字，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修得太差了，让你付出这样大，让你损伤自己来提醒我，我不该有妒忌心。自己哪儿修得不好就赶快往上修，赶快同化真善忍，你也赶快同化真善忍，你也是为法而来，为帮助我助师正法而来，我们能配合做这件伟大的事情是多么的荣幸。你是最让人羡慕的打印机，你自己这次归正好了，我就把它写出来投到明慧网或证件网。说完我打开机器打印了一张，完全正常了。我高兴的差点掉下眼泪，告诉了母亲同修。母亲同修说，看来你是找对了，上午和同修冒着三九天的寒风去城边的村子里讲退了13个人，下午学完法，打印机打印出干净清晰的明慧周刊，我坐在电脑旁写出这篇文章，兑现我对打印机的约定。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为了我们操碎了心，我只有不断精进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帮我修炼的打印机们。
小宝学音乐的体会，大法弟子整理。一，到神的舞台找启迪。今年的元旦联欢会，小宝获最佳表演奖。同学们很早就期待小宝的笛子和二胡。今年小宝的技能比往年提升很多，他准备了《中土情怀》、《在这难忘的时刻》、《正气歌》等等曲子，还演奏了一首古典乐曲《姑苏行》。小宝演奏《姑苏行》时用的是 C 调的大笛子，气量要足够大，才能很好的完成曲子。当小宝吹到很长的句子时，肚子很快就没气了，感觉肚子快支撑不住了。这时师傅给小宝从耳朵里打入气量，结果小宝的肚子又撑起来了。师傅给小宝加持了好几次，小宝很顺利地吹奏完曲子。当时同学们都异常安静，好像真的走进了姑苏园林，陶醉在江南美景中，流连忘返。小宝的班主任老师都觉得奇怪，十岁的孩子怎么能有那么大气量，吹那么大的笛子？班主任老师说，小宝是班里的小才子，不但学习好，而且才艺出众，多才多艺。最近，小宝的学习成绩也进步了。上次期中考试，小宝进入班里前五名。这次元旦晚会，他们学校的校长特意来班里听小宝的演奏，对小宝评价很高。元旦联欢完了，小宝回家学法时，师傅给小宝发了两块绿色的奖牌，是透明的翡翠绿，很漂亮，背面写着几个字，再接再厉。小宝悟到，自己的演奏水平刚到中等水平，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师傅还给小宝显现出赤橙黄绿青蓝紫，有色无色，越来越透明。然后又在奖牌上显现出几个字，无穷无尽。小宝明白了，亦无止境，要不断的努力攀登。虽然小宝演奏的很好，可是还有不足，心里不稳，有一点点慌。小宝学法时，师傅提醒小宝多去神的舞台找启迪。小宝心想，哪里有神的舞台呢？小宝明白了。师傅让多看神韵，小宝只要有空就去看神韵。在神的舞台上，小宝得到很多启迪。神韵整个舞台都发出很强的能量，每种能量都有着不同的作用，只要静心观看就会有收获。比如秦王破阵乐的舞蹈，在节目最后，演员齐声大喊一声嗨，小宝看到发出的能量里有两个字的大胆。小宝在舞台上表演正有这方面的不足，放不开，胆小，不好意思等等。又比如神韵的歌唱家演唱时出来的能量像波浪一样高低起伏，抑扬顿挫。小宝对照自己的差距，演奏的太平直，强弱对比不明显，对曲子的张力把握不太好，这都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再比如弦乐合奏，看破浮世泥，小宝接受到一种放松的感觉，每个演员的手都很松弛，手上散发出来松弛作用的能量，提醒小宝在拉二胡时也应如此。其实当年刘天华对二胡的触弦手法做了大胆的改进，其中就借鉴了很多小提琴的演奏技法。当小宝欣赏神韵里小提琴的演奏时，在练习二胡上却得到了启迪。师傅还提醒了小宝一个问题，给小宝显出一个场景，两个天兵带着一只小猴参观天宫，这只小猴总是挑毛病，什么这个宫殿哪有不足，那个建筑哪儿不符合他的心意。小猴总是歪着脑袋对天宫的楼台亭榭指手画脚的挑来挑去，两个天兵很气愤，这只小猴真不识好歹。小宝悟了悟，自己就是属猴的，那只小猴对天宫指手画脚，就是说自己对神韵有挑剔心。小宝看神韵时，经常挑选自己愿意看的节目看，不感兴趣的就跳过去了。 有时小宝还挑剔演员的长相，以貌取人，对神韵演员不尊重。神韵是神的舞台，是神在展现，我们怎么能对神挑剔呢？小宝明白后不再挑剔，一冒出挑剔的念头赶紧排斥掉。小宝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后，每次看神韵都会得到很多启迪，有修炼方面的启迪，有学音乐方面的启迪，有画画方面的启迪等等。每次欣赏完神韵，小宝都说一句同样的话，爽。二，赛马的新创意。元旦那天下午6点，我们发完正念后，小宝身临其境地体验了一次赛马的感觉。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草儿嫩嫩的，很有灵性。一匹雪白的马安静地站在草原上，悠闲地吃着草。师傅把小宝拿到马背上，白马就有节奏地跑起来了。马蹄触到地面上的小草上，就会出来美妙的音符。小宝一听，正是二胡的经典名曲《赛马》。小宝很奇怪，马蹄怎么会踩出音符呢？原来这是天上的草原，连小草和草地都是能量构成的。师傅特意在跑马的路上种上了能发出音符的小草，马蹄一接触就出来音乐了。小宝闭着眼睛，坐在马背上，聆听着赛马的节奏，感受着天人合一的境界，真是悠哉悠哉。马跑一圈下来，小宝听了3遍赛马。小宝找到了自己演奏赛马的几点不足。一，小宝演奏时模仿的马蹄声强弱一致，不太逼真，而白马裁出的鼓点有轻有重，有快有慢。二，小宝还听出来白马踩出的马蹄声加了附点音符，而赛马曲子里是没有附点的。小宝对比了一下，加附点后出来的声音更逼真地模仿了马蹄声。三，赛马结束后，白马几声长鸣，小宝体悟到模仿马叫时要由慢渐快。小宝坐在马背上跑了一圈，得到了很多启发，找到了自己在演奏赛马时的不足。听着小宝的叙述，我体悟到佛法无边，师父有的是办法让小宝提高技艺，而我自己是那么渺小，当小宝有不足时，我只会着急，一点智慧都没有了。学习艺术时也是修心的过程，心性提高后才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三，小猴的未来。在元旦晚会结束的那一天，师父给小宝显现出3幅画，而每幅画的题目都是小猴的未来。第一幅画，一只小猴正在一个大舞台上拉二胡。第二幅画，一只小猴在乐池里吹笛子。第三幅画，台下的观众朝着小猴都伸出双手，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赞许。小宝就是猴年出生的，师父给小宝展现了美好的未来。作为修炼人，只管去努力实修，不断精进，就在一步步走向未来。师父的精心安排，不断磨练小宝猴急的性格，同时也提醒我，用人的办法着急上火，欲速则不达。我带着小弟子一路修炼过来，真是感慨万千，有进步时的喜悦，有摸索时的迷茫，有提高心性后的豁然开朗，更有无尽的感恩，感恩师父的给予和加持。弟子会更加精进，不负师恩，带好小弟子，走好修炼的路。
元天注定，清河冬夜寒气袭人，10点过了，我和秦赶到饥肠辘辘，才想起忙得还没吃饭，我们商议去吃街边热气腾腾的火锅，不仅驱寒，还可把酒化桑麻。想想夜再寒，暖暖的炉火旁一坐， 天地也如春。骑车去了小街，街上很黑，还好小街唯一的火锅店没打烊，圈着霓虹灯的招牌孤单地闪烁在苍茫的夜色。可能过了用餐的时间，店里的食客稀稀寥寥。我和秦选了临街的座位，汤锅如怒放的花朵开在我们中间。秦微笑着娓娓道来他和儿君的故事。儿君在南方上大学的时候，正值法轮功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当时他们班上有一半人练法轮功，几乎全班同学都读过转法轮。儿君在同学的推荐下也看了转法轮。那时儿君热衷打篮球，闲暇时光几乎都在球场度过，虽然看了书没有练。儿君走上修炼之路源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得了莫名其妙的病，医院治不好怎么办？这时儿君想到了法轮功，他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他对父亲说，法轮功能治您的病，等我学会了教您。儿君这才开始练起来。儿君练功以后，他父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了。那时候儿君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是另一所大学财经专业的。他们在一次聚会上相识，儿君初次见到她就觉得她就是他一直等待的女孩。别看身材高大挺拔的儿君在球场上豪放潇洒，和女生交往却是很拘谨害羞的。他不敢对那女孩表示对她的喜欢。有一晚儿君做了一个梦，梦中点化他将来的妻子是西北某地方的人。醒后他想，他怎么可能找那地方的，他们班就有来自那地域的同学，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很偏僻，他自小在南方长大，生活习惯和那地方很不同，何况他已经喜欢了一个女孩。可是直到毕业了，儿君也没有告诉那女孩他一直在喜欢着她。后来女孩毕业去了远方，那些相思像一支忧伤而美丽的歌，留在了儿君的大学时光。儿君被分配到南方的一家建筑单位做设计，每天朝九晚五，生活还算平静。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粉碎了这安宁的生活。中共突然于99年的7月20日对练法轮功的民众发动了血腥的镇压，儿君也没有摆脱厄运，被当局抓进看守所关起来。儿君从看守所出来后，街道办经常登门骚扰他，感到很压抑。他辞职去了北方，为了生存在北方打工。儿君在北方住的公寓是几个上班族合租的，大家为生活奔波，早出晚归，从不往来。秦便是其中的一个。秦生长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偏远的地方，在北方读了大学以后就在北方上班了。秦的父亲舍不得女儿背井离乡，想女儿留在家乡。秦小的时候算命的说她长大了要嫁到南方，相信命的父亲还是想秦在家乡找对象，但秦不愿回去，独自在外飘着。大概是星期天，阳光斜照进公寓的客厅，一个室友站在客厅窗前望着窗外。儿君走过去与之闲聊，秦也走了过来听他们聊天，就听见儿君在讲法轮功。儿君说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自己导演的假新闻，目的是想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好给中共镇压法轮功找借口。秦和室友都静静听着没说话。儿君又讲法轮功是佛法，教人向善，他读大学的时候每天有很多老师同学在一起练功，大家都感受到练功以后身体和心灵被净化了。秦插了一句我不信你说的，就离开了。当晚秦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中有个声音对秦说，他指儿君讲的都是真实的。秦第二天就找儿君， 跟他讲了他的梦，秦说法轮功真的是佛法，他要练法轮功。那天起，秦跟着儿君学练法轮功了。和儿君的接触中，秦发现儿君心地很善良，人品很正，让人信赖，和他在一起踏实快乐，两个人相爱了。那年年底，儿君带着秦回南方的家乡成婚，秦从此在南方安家落户。汤锅开着美丽的水花，我注视着秦，想起民间流传的常言，姻缘天注定，千里姻缘一线牵，果然不是空穴来风，姻缘果然是天地的安排。
天象人间，大量优昙婆罗花在我家开放。我是湖南省冷水江市一大法弟子，家中在2014年5月13号开了大量优昙婆罗花，6月25号又增加了许多，7月5号又增加了一些，分别在客厅窗户玻璃上长有八丛，共122枝，小睡房的纱窗上长有两丛，共28枝，大睡房到凉台门上和门的护窗玻璃上长有9丛，加上一些零星的，共112枝，到现在止总计长有262枝，只会多不会少。现将能拍到的图片附上。3000年一现的佛花的降临，是激励我们努力做好三件事，更好的助师正法。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